我们就进到这一次的晨兴圣言。那我们先把这一次这个秋季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的这个总题，我们一同用灵来宣读：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所以这一次的信息说到什么呢？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Amen。 相信弟兄姊妹们对于这样的总题并不陌生，对吧？这个弟兄姊妹们都听过这一个新人的信息，但是啊，这个弟兄在这一次的信息里面特别强调需要再往前，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外面的这个知识道理里面，我们需要进到内在的实际里，什么都能够经历。这一个新人是要来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好，那等一下的时间里面，我会用一些的时间来说到前言，就是说到啊这个弟兄心头的负担。就是在1977年，李弟兄他就在那里说到了一个新人的信息。对，在那一次信息分享完之后，其实啊，这个当时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明白，能够真正进入这一个新人的信息里面的并不多。他们呢、啊，只是在外面好像有一种的知识，知道哎，这个一个新人呢、啊，就是要这个大家要相调在一起，要建造在一起，能够把主带回来。这个只是这个他们对于这个一个新人比较外面的认识，对吧？这个是一个外面的看见。那到了这个1980年，这个李弟兄啊继续说到这个神圣的分次，为着构成基督身体的信息。然后并且啊继续的1990年，这个李弟兄就释放了神经纶的最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所以啊，借着这样的释放，到了2000年、2001年、2002年，这个也在这个主的恢复啊，也继续的释放了关于这个新人的信息。但是啊，当时的环境还没有预备好，也就是说啊，当时还有许多的区域的主义，这个个人的工作，所以啊，在那里，这个弟兄姊妹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到这一个新人的负担里面。但是感谢主，弟兄们说到，在2019年，哈利路亚，主啊，清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这个主啊，对于这个外面的环境都有一些的清理，所以啊，这个在今年。其实啊，我们在外面的环境上来看，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呢？非常方便的来在一起，并且啊，在主的恢复里面，也没有个人的主义，没有个人的工作，也没有区域的工作，完全是在一个工作里面，就是神的工作里面。所以啊，这个弟兄们就说，我们是这样的相调在一起。他说啊，在已过2000年的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啊，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所以弟兄说啊，今天是一个黄金的时期。哇，这样黄金的时期啊，就要让主得着一个新人的时期。所以啊，现在是什么时期呢？是一个黄金的时期。这个黄金的时期是要让主能够得着一个新人的时期。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啊？需要非常看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阿们。那弟兄就说到以弗所书2章15节，那也就说到啊，这个新人其实在2000年前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新人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啊，这个新人还需要这个长大，需要成熟，然后啊，才能够成为心腹。所以啊，我们这些的日子啊，就是这个新人已经预备好了，这个神啊要来得着这一个新人了。所以啊，现在的日子就是成就的日子。然后这个弟兄啊，他就总结了4个点， 说到我们现今的时代。第一个说到什么呢？不同的工作的这个拦阻啊，已经被排除了。所以啊，在我们眼前乃是一条康庄大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在我们眼前是一条康庄大道，要让主啊得着这一个新人的康庄大道。第二个点，他说啊，在已过的这个20年，主在全地的行动都有相当的进展。也就是说啊，他举例在亚洲里面啊有48个国家，现在啊只剩12个国家需要把主的恢复带到那里。所以啊，可以说主的恢复现今是大大的开展。这个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啊，就是说到，并且啊，在这20年里面，主也借着1年7次的特会训练，使这个全球的弟兄姊妹们都有更多的相调。哈利路亚！借着这样的相调啊，没有人啊能够宣称这个是他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宣称那个是他的地盘哦，因为啊，这样的这个相调就使我们众人都调在身体里，都调在衣里。所以啊，第三个就说到我们有更多的相调。第四个，他就说到啊，现今在6大洲，在18个国家，每一个大洲里面都有全时间训练中心。哇，这样的全时间训练中心就是要来预备青年人，要来装备青年人，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这样的装备是必须的。所以赞美主，我们现在的时代有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眼前啊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个以前的难处啊都被排除了。第二个点啊，就是我们现在主的恢复是大大的在开展。第三个点啊，就是啊，我们并且借着1年7次的特会训练，我们有更多的相调，就调去了个人的主义，使我们都调在一个身体里。第四个点就是啊，现在也有许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愿意受成全，愿意受装备，也是为着预备这一个新人的出现。所以啊，弟兄就说到，其实啊，在主的恢复中，主的启示是渐进的。主的意象是渐进的，并且主在我们中间的行动也是渐进的。所以啊，在以弗所书4章24节注二那里啊，我读给大家听，那里就说到啊，这一个24节说到，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所以这个24节的注二，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注二，他就说到，本书首先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还是神的家人，也是神的殿和神的居所。所以啊，现在本书进一步启示教会是新人哦，这里说这是教会最高的一面哦，这个召会是新人是什么呢？是召会最高的一面。他说啊，这个召会不只是信徒的聚集，是属天国民的国度，是神儿女的家庭，甚至也不只是基督的身体。召会啊，最后至高至极的一面乃是新人，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所以啊，今天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个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也是新人哦，要来完成这一个基督创造人的目的。所以啊，盼望我们都能够被带进这一个新人的内在的实际里面。这个新人啊，这一个新人不是我们的口号，也不是一个新的这个运动，我们乃是啊在这里要做成一个新人内在的实际。这一个新人啊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天天活在这一个新人的实际里面。那第二个啊，就是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这一个新人生机的彰显。所以啊，这个就是说到在第一篇信息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大点，就说到创世纪1章26节，那也说到神创造人的目的 就是使他们要管理，也使他们要遍满地面，制服这地，要管理全地。所以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第一个，人有神的形象，要来彰显神；第二个，人有神的管制权，要来管理全地。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啊，所以啊，在这个第四大点就说到，在第一篇的第四大点就说到，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个新人要完成双重的定旨，这个定旨就是有神的形象以彰显神，并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征战。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双重定旨。所以啊，在以弗所书也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人的被造，这个新人啊，第一个他有神的生命，能够来彰显这位神；第二个啊，在第六章那里啊，这个新人也要成为心腹，怎么样啊？这个成为军队，要来做神的战士，要来击败神的仇敌。对，所以这个就是召会作为这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翻到第二篇的信息。来，第二篇的篇题，我们一同的宣读：基督作为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所以啊，这个为着要使神能够得着一个新人，在这里啊，必须有一个原型，就是必须有一个榜样，要来说明这个新人要像什么，这个新人是什么，并且啊，这个新人要如何的生活，如何的行事为人，来成就神的心意，并且这个新人要如何的来彰显神，来击败神的仇敌。所以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新人，就需要来认识这个榜样。这个榜样是谁呢？对，没错，这个榜样就是基督。所以这一篇的篇题说到，基督作为人子，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要来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好，所以啊，这一篇有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说到，基督是人子，是第二个人，以及末后的亚当。说到啊，基督在他的这个身份里面给我们看见，为着要完成神的定旨，基督是什么呢？人子。基督也是第二个人，基督也是什么呢？末后的亚当，为着完成神的定旨。好，第二大点说什么呢？我们一同宣读：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人生活，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所以啊，这个第二大点跟我们更深入的来看，为着要完成神创造人的旨意，基督不仅是人子，不仅是第二个人，不仅是末后的亚当，这个啊，要完成神的旨意，重点在于他所过的生活。这个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一个神人的生活。唯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够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所以啊，为着有这样的生活，所以基督要来怎么样成为肉体。所以第二大点就说到，基督的成为肉体，在于他的这个神人生活，才能够成就神创造人的心意。那当我们看完基督的这个榜样，他在地上的生活能够成就神永远的心意的时候呢，第三大点就告诉我们，这个榜样啊，渴慕得着复制。好，第三大点我们一同宣读：基督的神人生活将他构成原型，使他现今在我们里面得以复制，并得以再次活着。所以啊，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为着什么呢？经过这样的生活，经过这些的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啊能够成为他的复制，让他再次活在地上。我们的活着就是他的活着。所以啊，这个就是这一篇的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给我们看见，为着完成神的心意，基督是要来作为人子，做第二个人，并且做末后的亚当，并且啊，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 还有他所过的神人生活，才能够成就神创造人的目的。并且神不仅要来得着这一个神人，他还要来得着这一个团体的神人，就是第三大点的这样的神人生活，就把基督构成原型，构成模型，并且在我们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成为复制，使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他与他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就跟身边的同伴两两对说一下这三个大点。好，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到基督是人子，是第二个人，也是末后的亚当。那这个第一个大点就三个重点，就说到这三种的身份。第一种身份是说到基督是这一个人子。这个第一重点的第一小点非常的宝贝，我们一同的宣读：没有人，神的定旨无法在地上成就。要成就神的定旨，基督需要成为人。所以啊，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来得着人，这个人啊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那基督就来作为人，要来完成神的定旨。所以啊，在这个第二小点就说到，在成为肉体里，基督是人子。很宝贝。第一个点，在成为肉体，基督是人子。那第二个点啊，在第三小点，基督这个主耶稣啊，从复活以来，就是在诸天之上，在神右边的人子。所以啊，基督不仅是在地上是人子，他在复活之后还是人子，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并且更宝贝的是，他回来的时候，是驾着天上的云回来，他也是这一位人子。所以啊，唯有这一个人子才能够完成成就神的定旨。所以基督他在成为肉体里是人子，第二个他在复活里也是人子，第三个他在怎么样呢，再来里面也是人子。哈利路亚，赞美基督是人子，对啊。所以第一个点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人子，唯有这样的人子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第二点就给我们看见在成为肉体里面，基督也是第二个人。所以说到第二个人，就知道有第一个人。这第一个人是谁呢？亚当，没错。所以啊，第一小点就说到全宇宙中只有两个人，头一个人亚当，跟第二个人基督。所以啊，这里就说到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林前十五章四十七节，在第三小点的下面的引经，他说到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啊，这第一个人是什么呢？第三小点说到是旧造的元首，他的这个源头是属土，在创造中代表旧造。那第二个人基督呢，他的源头是哪里啊？他的源头是天，所以他有神圣的来源，他有什么呢？属天的性质。所以啊，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出生是在亚当里，我们都是属土的，但是哈利路亚，借着重生，我们就被迁到基督里，我们就有属天的性质。所以啊，基督还是这第二个人啊，要来得着我们。第三是什么呢？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很重要哦。这个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所以啊，第二小点我们一同宣读：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还是旧造的了结与终结 ？A 小点说到，旧造结束于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这位了结旧造的人，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啊，这个第二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末后的亚当的意思，就是要了结第一个人，就是要了结什么呢？旧造的人要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使我们啊在这些新造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起头。所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基督的三个身份。再复习一次，基督是人子，哇，他在成为肉体，在复活，在他的再来里面是人子。第二个，他也是这第二个人哦，第一个人是亚当，第二个人就是这位基督。第一个人亚当是出于土的，是属于旧造，但是第二个人基督是出于天的，他是属神的，他是有属天的性质。所以啊，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个人的出生是在亚当里，是属土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借着重生就能够迁到基督里，就成为属天的子民。第三个啊，基督还是这个末后的亚当，要来了结第一个人亚当，就是了结旧造的人，使我们能够在新造里有一个新生的起头。阿们。好，那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二大点。
事实上，第二篇是接着第一篇啊。我们这一次诚心，因为全召会啊只有进入八周，所以我们就跳过了第一篇。但是这一篇第二篇它是接续第一篇，我们把第一篇的题目我们稍微读一下就好。大家看一下，神永远的定旨与一个新人。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有两个双重的定旨，大家都知道，人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目的为着什么？目的要来彰显神，并且神给人什么？那个权柄要来管理，这个管理就说出什么？他要这个人来代表神，来征服神的仇敌。所以大家是不是看一下这个第一篇的第四大点？第一篇啊，如果诚心圣言第十页第四大点，我们读一下，因为我们这样接到第二篇，我们就非常清楚。来，召会作为一个新人，就是神心意中团体的人，这个新人要完成双重的定旨，就是有神的形象以彰显神，并为着神的国与神的仇敌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我们的题目是一个新人成就神创造人的定旨。那双重的定旨，第一，有神的形象彰显神；第二，为神的国与神的仇敌征战。这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那为什么当初造了人之后，神还需要得着这一个新人呢？对，这就我们来到第二篇。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人怎样？失败了，堕落了，无法完成神的什么定旨。那神怎么办呢？啊，神是不是另外再造了一个新的人类呢？他没有，神并没有放弃他所创造的人。虽然亚当的族类无法完成神在人身上的定旨，但神的作为不是放弃人，乃是什么？他自己来成为人子，也就是 第二个人。弟兄姊妹，在神眼中有几个人呢？只有两个人。第一个人，他就是亚当和所有亚当的子孙。但是感谢主，今天神亲自来成为人，对不对呢？他就是这位基督，同着他所有的信徒，乃是这第二个人。感谢主，第一个人失败了，但是借着他亲自来成为人，做那第二个人，这第二个人就要完成神的定旨。而这第二个人也是什么？叫做末后的亚当。什么意思？末后的亚当的意思，他是最后一个，意思亚当到了基督就结束了。因为所有的旧人今天在十字架上已经被了结了，所以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结束了旧造，他在复活里成为次生命的灵，他开始产生了什么？新造。他就要怎么样？带进那一个新人。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大点，来，我们一起读一次。成为肉体与阿们，作为人子，作为那第二个人，作为末后的亚当，我们必须看见什么？基督第一借着什么成为肉体。他如果不能成为人，他就无法完成神对人的永远定旨。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什么？人。所以他必须怎样？成为肉体。这样能清楚了吗？所以他成为肉体还不仅只是为着我们的救赎，他成为肉体是为着来完成神创造人的心意。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人。好，第二，他在这里不仅强调他的成为肉体，你如果读这一篇，你会发现这一篇非常强调他的什么？神人生活。弟兄说得很好，他说啊，主耶稣啊，如果他成为肉体只是为着完成救赎，他可以啊一生就生成33岁，可不可以？他对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然后呢，他一生下来他就上十字架，他已经有血有肉了，对不对呢？他就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身为一个婴孩，然后从地上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生活33年半呢？他何必那么累呢？他何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其实这么长的时间啊，这33年半，整个四福音就是在描写他这33年所过的生活。你看四福音有没有讲到主的出生？有，对不对呢？但是都并不多。四福音大部分都是讲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不仅是这位主他的成为肉体，为着叫他完成神造人的心意，更重要的，他借着33年半为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完成了神在人身上的心意，也借着他的生活，他就创造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为着我们后面所说要产生那一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主耶稣的生活，而这一个生活呢，李弟兄说该是当初神创造人所该过的生活。当初神所创造的人没有完成神的旨意，他们那亚当没有办法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今天地上有一个人，他是第二个人，他是神成为肉体， 他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那个生活彰显神，那个生活对付神的仇敌，那一个生活完成神的定旨。这一个生活乃是我们一个新人所要过的生活。现在我们来请弟兄们读第一终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之定旨，很有关系，使人能接受他做生命，彰显他神圣。所以这里你圈起来，第一重点强调什么呢？神成为肉体。哦，对了，你们今天那个申言，要申言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申言稿还没有交啊，赶快交到信伦弟兄那里啊，他可以开始赶快批阅一下啊。好，说到基督的成为肉体，他是什么？他这个肉体呢，就指着他的人性。我们知道人是按着神的什么形象来创造，为什么呢？这跟神创造人的定旨很有关系。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有神的形象？第一目的就是为了装神。狮子强大可不可以装神？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手套是不是有手的形象？才能让手怎样装进去。所以同样的原则，今天我们为什么被创造有神的形象？目的是为着成装神，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成为肉体，而这个成为的肉体是有什么神的形象，目的要来怎样接受他做生命，好彰显他神圣的属性。所以基督成为肉体，这个成为肉体连于那个神照着他形象所创造的人，好叫他能够来接受神做生命，目的是什么？彰显他神圣的属性。所以创世纪1:26讲到人有神的形象，2:9就说到什么？目的是为了什么？园中的 有一棵特别的树，生命树，接受他做生命。使徒行传3:14讲到啊，彼得说你们弃绝了那圣别公义者，然后呢以弗所4:24就说这一个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你有没有看见呢？这位主是什么？圣别公义者。而这一个新人是照着神义还有呢圣所创造的。所以这一个新人满了什么？那一位公义圣别者的属性，把它彰显出来了。好，第二终点，来姊妹们读。阿们，阿们。阿们。对，虽然基督成为肉体，对不对？目的为了彰显神，但请听哦，人救主由那带着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所生。下面小点说，他是为什么？他是为属人的玛利亚所生的，所以他有什么属人的美德。但是这样够不够彰显神呢？不够。为什么？因为人的美德不过是一个器皿，那个真正的内容和实际是什么？是神圣的属性。所以他这里说，这个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未将这些美德要还要怎样拔高到一个标准，与神的属性相配，好能够怎样来彰显神。啊，只有人性的美德还不能完全的彰显神，在这人性的美德需要怎样被拔高，来与神圣的属性相配。所以他小点说，基督既由带着神圣属性的神圣素质怎样成育，所以以神圣属性做他人性美德的内容和实际，他就充满了空洞的人性美德。我们的人性有没有美德？有，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创造， 但是若没有被神的生命他的属性来充满，我们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人性美德，我们还是无法来彰显神。所以我们第二小点说，神圣的属性要怎样？要充满，要怎样加强，要丰富，圣别人性的美德，目的是为着在人性的美德里我们能够来彰显神。所以当你来看到这位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你可以看到他有两面，你不仅看见他人性美德的那一面，而在他人性的美德里还彰显出一个人活不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做什么？神圣的属性。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看到那个寡妇，他死了的那个儿子，儿子在棺木里，主耶稣就怎样？他就动了慈心。寡妇死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懂我这个意思吗？但是主耶稣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性的美德。甚至主耶稣去按手按在那个棺木那里，叫那个棺木停下来，然后呢主耶稣就叫那个儿子怎样起来。你可能还有人性的美德，但是你没有办法叫那个儿子起来，因为你没有神圣的属性。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一个里面，那里不仅彰显出他那个慈心连续，也彰显出那个神圣属性的大能，对不对？还有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把自己比喻做谁？好撒玛利亚人啊。你有没有看见呢？那时候原来有什么祭司，还有什么利未人，他们经过看见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人，结果呢他们就走对面过去了，故意当作怎么样？你看他们有没有人性啊？当然有啊，他们是神所创造的人，但是你看，人性若没有神性在里面，空洞的，没有能力的，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多少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今天看见人有需要，我们就假装没有看见呢、啊、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呢这位主耶稣他看见，他动了慈心，对不对？但是呢你也许也真的很有感觉，但是你无能为力。主耶稣就怎样用油和酒，就是圣灵和他的生命在那里包裹他，然后包完了以后呢还扶他上了牲口，上了牲口以后呢还送他到了客店，然后呢还不是白白了，还交代客店的主人要怎样好好照顾他。你看多么细致啊，这是不是说出主的人性呢？但是他人性的美德，人活得出来吗？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被神圣的属性来怎样来充满，来拔高，来加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他不仅成为肉体，他更让他神圣的属性充满在他人性的美德里。好，第三四五讲到他的成为肉体，来，弟兄们，三，基督借着他的成为肉体，将无限的神带进有限的。第四，姊妹，基督是完整的神。 Amen, Amen。 第五，一起来，基督是神人，一个神性与人。所以主的成为肉体，把无限的神带到，所以他又是完整的神，他也是，所以他就是神人，是神性与人性调和的人。从六七八说到他的生活，来，六，弟兄们，基督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是不是呢？你看，在十九章讲到，路加十九章讲到，这个撒该在树上看见这位耶稣，主耶稣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怎样？啊，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他后来又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位主啊，这个不是你看见他，是他看见你。这么多人拥挤耶稣，他怎么知道上面有一个人？而且他怎么知道上面那个人名字叫撒该？是不是呢？啊，撒该是没有人愿意接近的税吏，但主耶稣亲近他，亲近到一个地步，还说什么？我要住在你家里。哇，这可背负罪名哎！所以主耶稣叫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税吏是没有人喜欢的，你看主的人性是不是在这里彰显出来？但是你也常常到朋友家去吃饭啊，那吃来吃去，他都不会得救。为什么？因为你的人性没有彰显神圣的属性啊！主耶稣说：“我今天住到你家，结果呢，救恩就到了这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需要有拔高的人性，但是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要被神圣的属性来充满。你有这样的属性啊，你的活出就能把神供应给人。好，所以他第七点，来第姊妹读，基督这一位神人过人的生活，但是不是凭着人的生命在人，只凭人的生命能不能彰显神？不能。来第八，来一起来，主耶稣在他的神人生活里从来不凭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不凭自己的意思做什么，也不，他不活他人性的生命，他活什么？他活在他人性器皿里的那个什么神圣的属性，他活着一个属性，借着他人性的美德来彰显出来。所以第九，我们一起读，在他的生活中成就了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这是不是神造人的定旨啊？哈利路亚。第二个人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更借着他人性的生活，他能够完成神造人的定旨。来第三，一起读第三大点。阿们，阿们，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个人不仅是指着基督，这第二个人还要包括所有的信徒。我们要有份于这第二个人吗？我们要成为那一个新人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原型的复制。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就是重复复制什么？这第一个神人做原型。只有他神人的生活能将我们复制并构成成为今日的一个新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新人不是这个世界上各种种族红黑黄黑白全部来在一起就叫做一个新人。我们来在一起，如果还活我们自己，神能彰显出来吗？不行。神需要我们什么？团体的，被这一位基督他神人的生活做我们的模型来怎样复制，对不对？你看我们的教会生活问题多不多啊？为什么问题那么多啊？因为我们过教会生活还活我们人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个新人并没有在教会中出现呢。我们要这一个新人在教会中出现，我们需要什么？成为主那神人生活的复制。我们有没有人性？但是人性里需要被什么神圣的属性来充满拔高。所以他的第一终点，来我们一起读一次，路加福音记载第一位神人之神人生活的历史，现今这历史需要卸到我们这儿，我们需要成为他生活的复制。第二，来姊妹们，当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乃是作为那有神圣属性所充满之人性美德者进入我们里面。当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不仅拯救我们的人性，他还要复兴 拔高变化我们的人性美德，使他神圣的属性能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怎样彰显出来。好，第三重点，来我们一起读。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人是那有神圣属性所加强并丰富之人性美德者。好，他说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带着什么神圣属性之神圣性情，与带着人性美德之属人的性情的组成。所以我们越享受基督，我们里面越有神圣的属性，也越有什么人性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人说哇你真是有够神啊，就代表我们缺少什么人性的美德。但是有的人真的哦好有人啊，但是人也不会因为他得救，为什么？里面没有神圣的属性啊。所以第二小点，基督现今寻求在信徒里面过他在地上所过的那种生活，他在我们里面仍然过着一种神圣属性与人性美德所组成的生活。阿们。但是这样一位如何复制在我们身上？第四，来一起读。我们若要成为第一位神人的复制，并活基督这位神人，就必须在灵里由士灵的基督重生，在魂里被士灵的基督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你重生了没有？所以你里面有没有神圣的生命跟神圣的性情？有，但是它需要从我们的灵里扩展到我们的魂里，更多的与我们调和，变化我们的魂，使我们能够来彰显它。好，那要怎么来扩展到我们的灵，从扩展到我们的魂呢？第五，来一起读。当我们爱主，追求他，与他有交通，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活出一种光景，是无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试图来活他，你活不出他来。你所需要的就是爱他，追求他，与他有交通，我们就活出一种自然的光景。我就是非常享受周六的晨兴圣言信息选读。他说你自己就是怪癖，哪一个人没有怪癖？我们越老越有怪癖，对不对呢？没有主充满你这个器皿，把一些东西从你里面做出来，你的全人就是，我们就是怪癖。弟兄姊妹，你的全人是什么？我们就是怪癖，对不对呢？解决我们难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主从里面来。所以这在于我们爱他，并且一直把他自己向他怎样敞开，正确的祷告，更深的祷告，真实的祷告，乃是使你自己一直并向他敞开，然后成为一个洁净虚空敞开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试着为他做什么，你做不来。就像主耶稣，他不活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借着爱他，被他来充满，我们自然就能把它彰显出来。而这一种的生活就是新人的实际，就是新人的显出。愿我们不仅活在教会中，也在教会中借着爱他，追求他，让他神圣的生命充满我们，并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我们团体的把它彰显出来。人到教会中就要看见这是一个新人。好。